来，允许我坐着讲啊。你有没有拿到讲义？我们放在门口的讲义，还没有拿去拿一份。放在门口有讲义。好久以前，我曾经在大专同工会上面，他们在讨论我们有什么专题可以讲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这个方向的题目。那可是当时只是提一下而已。过了好久，我觉得好像过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吧。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前主席这个秉慧姊妹，忽然要决定聚会内容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讲这个题目。难为他还记得我讲过的这个事情。等到他跟我提的时候，我已经有点胆怯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讲什么。虽然有这样一个方向，可是后来还是接受下来。其实这个所想要讲的东西，那个方向，那个主要的目标，倒是已经放在我里面很多年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学很多的东西，现在的学生所学的东西，如果比起150年前、200年前，他们学的东西差不多有80%以上是200年前完全不会去学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近代发明出来的东西，那以前的时代他们有什么好学的呢？而且是不是他们是那么的不足呢？其实以前人过的生活，也许在物质生活上面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进步，这么舒适，可是以前的人的生命生活不见得比现在穷乏，对吗？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意思反现代文明，我也没有意思说要回到过去的时代。可是有的时候过去的时代有一些事情我们思考一下，还是可以对我们是一个查验，是一个借镜，或者是一个思考的一个素材，一个方向。那个时代早期人受教育的时候，比较没有像现在一样你可以到学校还分很多的科系，很多人受教育就受一种教育。你如果看有一些电影，比方我们中国以前的私塾那种读书的地方，所有学生在一起嘛，里面还分科嘛，对不对？学一样的东西。那当他们学那种，像你也可以说通才教育的时候，有哪些东西一定要学的呢？至少有一样要学的，就是法律。那我今天并不是要来给大家讲一些专业的法律的知识。如果我觉得有人有需要的话，我应该请真正的专家来讲。我要讲的，我如果提的触及法律的部分，比较提到它的原则、它的精神，还有它的基础的东西。那让我这样讲，也许今天也有一些专业的人，比方司法界的人，他们可能在一般的法律知识上面当然很丰富，也很杰出，可是说不定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住法律最基础的要义，最基础的原则。甚至其中有的人，他们说不定满脑子想着学这些只是为了赚钱而已。你知道旧约的领袖，有的时候神兴起有人做先知，亚伦的后代做祭司，另外有一些人神高立他们做君王，还有一些人在君王之前有士师。可是你知道这些领袖只要是做百姓的领袖，无论君王士师这些，他们其实都有一种职分，就是像士师一样。我们中文的士师技能士师，士就是我们士林的士，师就老师的师。这个士师其实在比方英文的圣经里面就翻译做 judge， 我们今天叫做法官，对不对？ 判断者哈。所以在旧约时代，事实上在不只是在犹太人中间，比方中国古代，即使有政府有国家，当然跟今天不太一样，君王不一定管那么多的事情啊，下面也许有县官啊，这些做像法官一样的工作，也都是这些行政长官的责任啊。甚至有一些地方不一定这种政府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也许只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区域，那里可能有一个人是当地被尊重的、德高望重的人，一个士绅。有时候古代有时候我们中文称他叫某某员外啊，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其中一个也是跟像士师一样，是有的时候需要裁决人跟人的纠纷，做一些这样判断的工作，像今天的法官所做的工作。我引大家回到以前的情形，你有时候在书上或者电影上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揣摩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形态，包括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其实是有不少东西是近代才有的。好，那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样一个工作，我这样讲是要让大家思考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应该使自己会成为一个好的士师、好的审判官、好的判断者包括一个国家，也许有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了，你会包括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学校，如果你在班上做班长，你多少要做士师的工作小至一个家庭，还有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做一个领袖，无论哪一个层级的领袖，其实这一点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一定要期待自己有一点法律的概念我再一次说，我所讲的不是你一定要去读六法全书，可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基础。今天也许你即使不是读法律的，并没有特别修这一门课，没有读像这样的专门的书，可是很可能你还是有机会学习一点这样的东西，但是可能不够深入，也不够，也许今天很多国家都不够看重要这些事。那我很多年来我都觉得，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从年轻的时候可以有一点这样的概念。那法律跟另外一个东西是不能够区分的，就是逻辑我们所以能够有法律，就是因为人有逻辑观念。什么叫逻辑观念呢？逻辑观念简单来说就是说它是有原则的、有规律的，如果怎么样通常就会怎么样，而且这种规律不是你个人的想法，是很多人都会有一致的想法的。好，我们人跟人有很多东西是有一致的想法，对不对？对吧？那我们说多跟说少的时候，你的了解跟我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也许你想到的东西不一样，什么东西多什么东西少，但是那个什么叫多什么叫少，我们的想法差不多，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吧？如果拿如果这里有一群人，我说这里好多人哦，跟说这里好少人哦，我们彼此的了解差不多一样嘛，那这个是一种逻辑观念。我今天不讲，也许你不会去想它，这是自然的。可是我要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我们今天要推演到另外一些，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大家去想到的。那如果我们人没有这种逻辑观念，就像你跟我都同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这种逻辑观念，你知道算术其实是一种逻辑因为那是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东西，你才有可能，老师才有可能出一个题目，期待每一个人答案都是一样，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叫我们有逻辑观念。那人如果没有逻辑观念，就无所谓法律，因为法律没有意义了，而且很不公平，因为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可是我们大致上很多东西想法是一致的，所以法律跟逻辑是不能分的，这是我定这个名字把这两件事情包含进去的其中一个原因。 可是我后面还有两个词，就教化跟成长。啊，这个教化是我要从这里引出来说，我们所讲的法律啊这些东西，并不是只指的圣经的律法、神的律法，或者是国家的法律，或者有一些公司的规章等等而已，而是包括了从小到大，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时候会受一些法则的约束，对吗？差不多每一种单位都有法则的约束，你的家一定有。那种从小父母完全不管孩子，完全没有法则约束的孩子，你差不多可以预计多半这样的孩子没办法长得很好，对吗？长大以后有可能会是社会上一个麻烦人物。当然不是一定，因为有的人虽然这样，因为他跟社会别的人可以有接触，逐渐长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他的家人。有的人虽然家庭是这样，他还是有可能自己留意一些事情而终止那个恶性循环。可是毕竟家庭还是给我们大的影响。无论怎么样，这种东西我们称它叫教化。如果你要说教养也可以。那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规范，无论从家庭来的，你逐渐读书学校来的，你就会发现以学校来讲，幼稚园比小学应该规范多一点。比方幼稚园有的时候连排队走路都要要求小朋友手牵手走，小学多半不会这样了哈，至少高一点年纪就不会。到了中学可能又更不一样，但它总有它的规范。那如果一个正确的情况，应该是人越大，规范应该要越少才对。你有一天进到公司里面，你会发现那个规范已经跟在学校里面不太一样了。那如果有人到了已经就业了，在公司里面工作，还要老板给他很多规范，他才有可能做得好。其实那是一个我们成长上的失败。啊，我今天要稍微引出这些事情来。我虽然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认知认识。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传道人，本来就应跟司法界人士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因为我们所读的神的话，我们所传讲的，本来就被称为神的律法，对不对？那事实上，世界上的律法，世界上的法律，特别是西方的法律，本来就是以圣经为根基去发展的，还有许多法律的观念也是这样。可是我还是请教了一些司法界的人士，我也参考了一点点书籍，专业的书籍，法学入门啊之类的，我参考的很少了。我不要完全没有触及那些事情，讲的让别人觉得跟人家讲的法律两码子事，我不要这样。其实我讲的是同一件事，可是如果我没有留意有的人，一般人用法学界的人用词啊说法啊，那么也许人家以为我在讲别的事，可是我想要让他们知道我在讲相关的事情。有一位律师借了我一本书叫法学入门，我们也很仔细看，他前几天才借我的。在那里给法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人类在族群、部落或者国家的共同生活里面，为了形成秩序、维系和平，也就是解决冲突啊，为了实现自由而透过权威机关的强制力所实施的规范。你继续读书，你就要逐渐习惯书上会写像这样的东西。你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了解它，可是他们当初用词遣字，就是为了想把这个道理讲得更全备一点，没有尽量没有漏洞啊。所以你试试看，可能你一下子无法完全领会这些话，可是这也不是我们主要讲的，我就写在这里给大家做参考。那法律是一种规范，法律本来就是一种规范。大致上有人这样讲，包含了三方面。我这样讲，是要帮助大家，这不是我讲的主旨啦哈。可是我还是要帮助大家，借着这些开始去，我马上进入情况一下，就是有一点逻辑观念。有一点这一方面的思考的方式。 因为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比过去的世代人都更注意所谓的 feel， 就是你的 feelings， 就是你的感觉，无论你讲出来不讲出来，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凭着这个东西来决定他们要做什么。其实这个是不齐全的，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 feel 来决定我们做什么，可是也有很多时候不是的。当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多半都祷告他们要在属灵的智慧啊、悟性上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不是 feel 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包含很多属灵的经历是跟 feel 有关系的，所以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多一点讲这一面，你的逻辑观念、法学的观念，你的一些思考，有的时候要了解，有的时候要影响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决心怎么样过生活，以什么原则来过生活。所以我回到刚刚我所讲的，法律是一种规范，它大致上包含了禁止，法律一定有禁止这种条例，对不对？你如果用到神的道里面，比方十诫，十诫里面有几条是禁止的条例啊，不可杀人，这叫禁令嘛，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像这一类的东西。为什么要禁止？法律为什么在社会上也有这样的禁止的法律？因为那个会带给别人伤害，为了一个共同生活、共同体，我们要留意着。可是有一种法律的规范是一种允许，是一种允许，跟禁止相反的，其实也不是相反，而是对照的，应该是另外一个，就是法律包括了一种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一种责任 obligation， 就是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你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你就需要遵守这个规范，这个规范包括了不准做什么事，也包括了你必须做什么事，比方要纳税，这是一种规范，对不对？这是一种 obligation， 就是一种责任。可是在禁令跟责任中间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允许，法律里面有允许这样的事情，对吗？其实在神的道里面有这个，尤其这一点要大家特别留意，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想到规范，就只想到我被要求该做什么，还有我被要求不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个允许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事。事实上，法律常常会有一些人，他有可能恶意的想要钻法律漏洞，很多钻法律漏洞的层次是跟这个允许有关的。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许多东西，当我们会产生疑问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而需要去问别人，请教别人，像我们做牧师不时有人来问我们问题，其实有许多的层次也是属于允许的，这个跟这个相关的范畴。因为这个的界定没有那么明确，你不准就是不准，你必须做什么就必须做什么。可这个允许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但是他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做。像你有言论自由，对吧？这是允许的意思，对不对？他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说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定不说什么话，他就叫言论自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就有很多文章了？当我说一句诽谤别人的话，有可能会犯罪，对不对？可是你说我有言论自由啊，可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允许，但是似乎还是有一个规范，那个规范大家用什么来定呢？你就会发现哦，一样是这样去攻击一个人，诽谤一个人，可能在你在媒体上面看见那么法官的判断就变成要是斟酌，有的时候他判决 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并不同意，对吧？通常如果他判一个人杀人，没什么好不同意的，他就杀了人嘛。你只要确定顶他，如果有争议，通常是说你的证据不太确凿，不太完全。可是一旦很正确、很确定的证据，他本人也明确的承认，那么没有什么争议，那就是没有什么争议，顶多只是要判断说，那到底要判他多少年而已，对不对？可是像言论自由这种允许的范畴就不太一样。可是这正是当我们触及法律逻辑这些事的时候，都要思考的一些 东西，因为将来你在生命里面遇见很多的事情都会有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要让我们的头脑常常很空闲在那里。上帝造我们应该有这一方面，你要知道上帝的道是有逻辑的，我们有一位有规律的神，有原则的神。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本书有第一章就叫做有规律的神，他引用了以赛亚书30章18节的话，说神是公平的神，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公平那个字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译作审判，可以翻译作规律，可以翻译作公平，可以翻译作典章，那都是表明神是有原则的一位神。虽然有时候他会越过原则行事，没有哪一种原则能够完全规范神，可是他大致上还是有原则有规范的一位神。所以你读神的道，你要明白这个。事实上神的道希腊文里面用 logos 这个字，就是后来演成 logic 演成逻辑的同一个字，你知道吧？我会不会讲太快了？好，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新约那个希腊文里面道这个字哈，读作 logos， 而 logos 就是后来演成 logic logic 这个逻辑这个字。所以神的道是有逻辑的，事实上还不只有逻辑，它根本就是一套能够我说了你也能明白，也就是我们可以有共同点，我们有一样的逻辑观念，来把这个我们研究的这个东西弄成一套学说，弄成一套有原则的说得上来的一门学问。所以事实上在西方的世界，当他们论到一门学问的时候，他们常常用 logos 这个字。比方生物学叫什么？喂，生物学叫 biology， 对不对？你知道 ology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从希腊文里面 logos 这个字来的，对吧 ？ology， 知道吗？所以很多有这个 ology 啊，像这样子的学某一门学问的这个字眼，它本来就是跟 logos 有关。所以你想到神的道，不要只想着啊有一句话摸到我的心而已，而是要知道它是可以包含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架构，有一个规模，有一个系统，有逻辑观念，也可以成为一套更完整的一个学说的一种东西。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到底法律是什么原则？我问了一些法学界的人士、司法界的人士，他们有的人不是立刻能够回答我，因为这个是很笼统的话题，而且我也知道这个是，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说法。我读到不同的书，有的人我一看他写那些话，我就知道这个人显然不但没有基督徒信仰，而且也有可能有一点无神论或者是反基督教的。因为他只要提到有一些人认为法的原则的一个最高的原则是跟上帝有关，那一本书的作者一律写到这个的时候就说，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足采信，这是古代的人宗教观弄出来的东西。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也有一些不是这样，有一些书不是这样写的。那有一些学者他们就会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多数人的意见，其实这个蛮有道理的，对吧？齁，我们虽有法律，就是多数人都同意的事情。可是显然这个不是一个太牢靠的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遇见一些情况，多数人意见不一定是对的。虽然很多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森他讲得很好，他说所有人都应该记得这一项神圣的法则，就是虽然多数意见常常能够得胜，也就是我们一向都是投票的话多数人意见就会执行，对不对？就会定案执行。他说而且我们说多数的意见就是对的，听起来也相当的合理。他说可是少数的意见仍然拥有同等的权利，应该得到公平法律的保护，违反这个将带来压迫。你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他们早期这些人都把他们的独立宣言啊、宪法啊，这些都是他们弄出来的东西，而他们都有这种观念， 他们独立宣言一起都就说人类生而平等，他不是在讲族群哦，他讲人个人。所以当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似乎是好一点的意见，比较对的意见，他却觉得即使这里少数人1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这样讲，只有15个人这样讲，这15个人的每一个人仍然是一个个体，他们仍然应该被尊重。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法律要顾全这个，这就属于六法全书再多加3倍的篇幅也写不完全的东西，因为他常常只能顾及这种多数人的意见，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推行一件事，你没办法立一个法律为每一个个别的需要都写下条文，那是不可能的事。也因为这样，有一部分的学者就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法律之上有更高的东西。一般的国家至少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法律之上常常都有一部所谓的 constitution 是不是这个字，就是宪法这个字，你们知道这个字吧？那宪法的写法就不会像六法全书，我们台湾的六法全书一样那么厚了，它就是一些重要的条文，那些宪法就是最基础的国家法律的依准。所以立法委员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为某一个不齐全的宪法律，他们就开会，很可能就可以改变那个修改那个法律，对不对？那是立法院他们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可是他们不能够哪一天高兴起来就修改宪法，这个你知道吧？修改宪法是国家的大事，宪法的修正案是一个要经过更复杂的方式、更大的 credit 才能够做的事情，所以那是一个那个叫国家的基本大法。那今天很多人都觉得美国的宪法应该是我们所认为最好的宪法之一的，可是那个宪法够用吗？不够用。当年宪法的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我常常提到这一件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讲过一句话，他说这部宪法，他指的美国宪法，说这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而且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他的信仰在当时应该是专指基督教信仰。他说这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那么这部宪法绝对不够用。他很清楚的讲，所以有一部分的学者他们会认为宪法在法律之上，对不对？可是宪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准则，他们不一定讲得上来那个是什么，或者是每一个人讲法不太一样。我想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他们会觉得那个更高的准则就是上帝还有他的道。我个人也是这样看的，事实上自古以来人类比较多人是这样看，是近代逐渐有一些人不再这样看，甚至把它写成说这样看是已经不足采信古代迷信的说法。可是我相信不是，像德国的俄罗斯的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本名著古典名著《卡拉马祝福兄弟们》那本书里面就有类似这样的话，借着里面的对话讲出一段话来，他说意思就是说，如果就这有神哦，给我们都麻烦了，很多东西就变得有限制，你知道吗？哦，如果没有神就很自由，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可是如果没有神，人怎能行善呢？事实上你更可以回到更基本，就是说如果没有神，人怎么样说什么叫做行善？你还有什么标准可以说？多数人的意见，那个可以被推翻的。或者哪一天如果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说欠卡债是正常的，总有一天法律会变成欠卡债是正常的，大家都吃国家的。当然我们不大概不会啦，可是我意思就是说多数人意见怎么样就是对的呢？这个其实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更高的原则。甘地，印度圣雄甘地说，我们虽然讲多数人的意见大家都 比较同意，这是民主的基本要义嘛，哦，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那个少数人在独裁，这叫民主的基本的要义，对不对？可他说，可是当论及良心的领域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很有智慧，对不对？论到良心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我就想到克林顿总统，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年他犯下婚姻不清洁的罪的时候，被举发，大家都也给他一个压力，要他认罪。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他诉诸他的良心，他会考虑认罪的。因为我个人以我的了解，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因为他处在总统的身份上，他现在不是像一般人犯一个罪，所以他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好像不是他个人的事，所以他就跟他的幕僚商量，有一个幕僚就花一点功夫，其实很草率的，做了一点意见调查，电话意见调查。结果他就从那意见调查，那意见调查当然就是拿多数人的意见来做结论，对不对？他就建议总统说不要认罪，可是非常有可能那是错误的建议，因为因着他当时没有认罪，过了不久以后，当更多的证据出来，当更多的压力给他，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一旦要控告这个，他们都会先保留一部分证据，先给出一些，那是他们的权术，你知道吗？等到你不认罪，他再拿出一些。到后来，克林顿只好在全世界的面前，包括很多小孩都听得见的情况里面，叙述他犯罪的细节。他一起头，如果他只要认罪，他不需要讲那个他犯罪那个淫乱的那种很糟糕的细节。可是到后来，他需要讲那些细节，因为带来社会各方面都是负面的东西。我觉得当时讲这个话的人，我在书上看到了，他就是这样认为，我也同意。他说，如果当时克林顿像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一样，回到良心的领域，而不要管多数人意见，他很可能会选择认罪的。可能我们有十几岁的年轻人，你会觉得我现在讲这些似乎离你有点远，可是我还是希望栽种一些观念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有一天你会碰到。我后面还要讲一些东西，就会更实际一点。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法律上面有宪法，宪法上面其实有一个不是国家写出来，可是一个更高的准则，那个准则有可能是道德良心，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有一位上帝。我讲这些话就是希望大家训练自己一点逻辑观念，思考这些东西。那我也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刚刚我们一起头讲的那本书里面，那个法学入门里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法律的定义，它的基本原则，它提到其中一句话叫做实现自由，这听起来很有趣，法律是给我们约束的一个规范，却说实现自由，可是确实是这样。事实上，一个更法治的国家，它的百姓就拥有更大的自由，越是非法治的国家，通常它的百姓平均来说就更不容易有自由。那这是就国家而言，那就我们个人生命而言，其实也是对的。因为圣经雅各书第一章25节就清楚地说，神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我们也会往这一方面稍微提到。可是虽然我先讲另外一面，就虽然我们在讲到法律逻辑这些东西，但是过度的执着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对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引用了丘吉尔的话，这样讲，你知道丘吉尔是谁吧？ Winston Churchill， 英国的首相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他说，如果你定下成千上万的法律规条，你就将使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也就是他不认为法律是越多条表示越完美的法律，刚好相反。那这个话跟 John Adams 的话互相回应，意思就是说，法律只有跟实去 遵行法律的这些民众有另外一些原则约束他们，而不是完全靠法律才有可能做得完全。那我给大家讲这个就很实际了，我们年轻人都还在很多在妈妈学校这些的规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很讨厌那些规范，可是也许我们不是要完全摆脱它，但是也不是完全只浮在那个下面，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规范带来的意义，我们怎么样在其中成长，到有一天不需要规范，可是我们会做的比实行规范还要更完整，那才是成功的一个成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也算是也是科学家，他说最严谨的法律有的时候会带来最可怕的不公义。至于逻辑，也是有一些人会讲另外一面的话，帮忙看一下外面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学在外面，欢迎他们进来。法国有一个作家是这样讲，他说纯粹的逻辑将毁坏心灵，我觉得这个话很好，也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要按着逻辑，很可能会毁坏心灵。所以有人说逻辑其实只是智慧的开始，而不是智慧的结束。他说有的时候逻辑是使人能够犯错却能够理直气壮的为自己辩解的艺术，当然他是用反讽的方式讲。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依赖法治跟逻辑，我们应该知道有更高的原则。而我自己觉得最高的法律跟原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一段话，后来我们称它叫做 Golden Rule， 叫金科玉律，就是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其实这本来就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禁令或者一个要求或者只是允许而已，而是一个包含更广泛的，可是那必须诉诸个人的道德良心，也诉诸你的信仰，也是你自己想要成长。我举一个在法律的规范底下却能够超越这些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一个例子。我以前在主日聚会讲过这个故事，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好几十年前，有一个德国有点难民一样一个小儿科医师到了美国，他很可能是在德国遇见一些迫害，所以到了美国要再移民到美国。他正在申请居留的时候，那他当然他在美国并没有医生的执照，虽然他是一个很老的小儿科医师，然后他也没有什么钱，所以住在很穷的地方，那里都是很多民族混杂的地方，有一个可能拉丁裔的一个族的一个家庭，十岁的小孩子发烧，然后大家束手无策，他们找了当地一个老医师小儿科医生来，那个医生来发现他们没有钱付医药费，就不肯医他，那他们就去找这个德国的小儿科医师，他们都知道他是医生，可他不能这样做，他一做他的申请拘留一定完蛋，因为他违法对吧，因为他在那里没有执照，所以他不太愿意做。可那些人就说好歹你是一个医生，医生是要救人的，你能够看着我儿子这样死掉吗？所以后来他医他很快就好起来。可能老医生显然本来就知道会有这种事，他都来窥察，所以他就一撞就告到法院去，法院开庭审问这个德国医生。那一天医生就有点奇怪，因为旁听起来一大堆人，而且看到一群人不太像一般的，就是穿着各方面就是低下阶级的人。那当也有证人然后在问案的时候，当法官问那个被告说他承不承认他是 guilty， 就是他就要他认罪了，承不承认他有罪，那个医生还来不及回答，旁听席上每一个人异口同声说没有罪。这个法官就一拍这个惊堂木，就很生气，就说愤怒法警要把这些人逐出去。可他下了这个命令以后，他就顿了一下，他就暂停，他就没有叫他们立刻这样做， 所以他就开始问说，那一定有什么原因，所以就请他们中间有人来说明为什么他们今天的举止怎么回事。那个父亲就起来讲话，就讲这个整个的始末。所以后来那个法官判那个医生不但无罪，而且还下他的这个宝座下来跟他握手，然后跟他说，意思就是说美国会很欢迎像他这种人加入美国的公民。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官可以越过法律。显然他知道有一个更高的法律在那里，对不对？而且事实上那个法律的基础原则是我们的主讲的金科玉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是一个爱的法律。所以我先很简单的讲一些这个，虽然因此已经花了半个小时，后面是我想要给大家真正举的例子给大家看。从第二页开始，我提到有一些东西是正确的逻辑，有一些是错误的逻辑。第二页，这些我都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真正的思考，存记在心。这里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在告诉你的是很重要的人生哲学。哎，这个第一个正确的逻辑，我们一起读好吗？注意你所有的，而非你所无的。凡是正确的逻辑，我用一种字体把它标出来；错误的逻辑，我用另外一种字体标出来。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我们的天性都很容易注意我们没有的，而不注意我们所有的。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逻辑？你想一想，你拥有的是实在的，对不对？你就是有，对不对？你没有的是虚幻的，对不对？其实你想一想，你没有的东西可多了。你有一座山吗？阳明山是你的吗？美国是你的吗？台湾大哥大公司是你的吗？空气除了你吸进去那些以外，其他是你的吗？所以我们多半的世界上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对不对？那些东西是虚幻的，可是你已经有的是实在的，干嘛你不注意这个，一直注意那些你没有的？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想想看，世界这么广大，我无论走到哪里，我只能占据我现在正在这里的这个空间，不是吗？那上帝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干嘛我们一直注意的是我们没有的？其实我们应该常常思想、眼望着，而且去数算我们已经所有的。我们讲过像这种故事，有一个商人请牧师为他祷告，生意能够做得好，牧师也祝福他，后来生意越做越好，他赚10000块的时候，他就奉献1000块，因为牧师告诉他，你要神祝福你，你要10亿奉献，他就奉献1000块。后来他生意越来越做越好，就收入10万块，要奉献多少？10000。后来他更好，收入100万，要奉献10万。等到他收入1000万的时候，他就跟牧师说，奉献100万很多哎。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牧师说，好，那我为你祷告，让你收入少一点，你就可以少奉献一点。很多年前有一次，我们租的房子，因为我们教会租房子的一定要报税嘛，所以对房东来我们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是要报税的。然后我们遇见过有一个房东就告诉我们说，我要缴的税很多，再加上这个会税更多。那我们这一面就试一下想说，那就意味着你收入很多，所以你才要缴很多税嘛。所以你看，我们人都很容易想的是我们缴多少税，而我们不想说，如果我们能缴那么多税，就表示我们很有钱。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将来我们才不会成为像社会上有一些人为了这个钻很多的漏洞，甚至去违法。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长大都不要这样，因为无论有多少人这样做，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能够守住这些，那个本身才是传福音最好的见证。 我们也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他怎么样注意他所拥有的，也许你们都差不多会背这个故事。有一个英国到印度去的宣教士 Matthew Henry， 在他有一天日记上面他这样写，他提到那一天白天他在街头上被抢，他为了他被抢写了四个感恩的事情，他完全没有提到说今天这么倒霉被抢或者做什么，没有，他写四个感恩的事。第一，他说感谢神，我第一次被抢，第一次被抢。第二，我感谢神，他抢我的没有抢很多。第三，我感谢神，他抢我但是没有伤害我。第四，我感谢神，因为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嗯。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正确的逻辑，就是多去注意你所有的，少去注意你没有的，好吗？好吧，这是逻辑观念了。你不要只注意你的 view， 你的 view 通常会告诉你，只会让你去注意你没有的。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讲，逻辑不是完全的，就像法治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我写的第二个正确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矛盾的，就注意你所无的而非你所有的。什么意思呢？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注意你所没有的是好事。就像很多年前，我已经信主两三年，可是主让我觉得我里面不够那么活在神的面前，我不够那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里面有一种饥渴，我几乎觉得我好像活在沙漠一样。可是其实我不是没有神的同在，我还是可以经常祷告，经历到圣灵的滋润，神的同在。可是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么活在那样的里面，用神圣的不满足在我的里面，那种你注意到你没有的，就使我全心全意的追求。那个时候你差不多可以形容我们就是埋进去在追求的。有的时候看周遭的世界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我把这些例子也都放在讲义上，你们大概也许有的人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鞋公司的老板去了非洲看看市场，他一看回来就很失望，他说那里人都不穿鞋子。另外一个鞋公司的老板去了非洲，他看到完全一样东西，对，他说哇哦，这里的人都没有穿鞋子，市场大有可为。那这个只是生意场上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碰见类似的事情。所以我写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逻辑观念，只是要大家知道说，哎，关于这些逻辑不是死板的，你还是要去斟酌的，可是它确实是有原则的。我这样讲你了解吗？我讲的时候你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举个手就可以问，好吗？我刚刚讲这两个矛盾你能了解吗？好，这里还有一个正确的逻辑，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年轻人，我特别觉得也许女孩子比较需要这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女生比较容易在学校的时候很容易跟这个要好跟这个不要好。可是我现在给你一些建议，思考一下，要在意对你好的人，不要太在意对你不好的人。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不太正确的说法，因为我们的 feel 都不是这样感觉的，我们凭我们自己很自然的感觉都相反的，因为那个对我们不好的人才会触动我们的注意力嘛，对不对？可是你想一想，这个才是正确的逻辑。你想想看，对你好的人很可能是爱你的人，对不对？对你不好的很可能是不爱你的人，对不对？我问你，你要注意哪一个人，在意哪一个人？你应该在意爱你的人还是在意不爱你的人？我这样问你很容易给我正确答案啊。你遇见跟人交往的时候很容易忘记，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你要有的逻辑观念。未来你无论在学校将来在职场上， 在很多领域里面你都遇到见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意有一些人对我们的看法，可是那些人 我自己做牧师不时的就要回答人家，提醒人家一件事，就当人家来告诉我别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说，也许这个人怎么看你不太值得你注意，你应该在意的是另外一些爱你的人怎么看你，而那些人怎么看你，他们不是很爱你，很赞同你，支持你吗？你应该以那个想到这个，让自己觉得得到安慰，你就很快乐。要知道我的意思，因为你如果一直看那个不爱你的人对你的批评啦、啊、眼光啦、啊、评论啦、啊、这些的话，你很难很快乐。而一旦你不快乐，你的就有情，容易有情绪，一旦你有负面情绪，非常有可能连那些爱你的人都会被你伤害。我们一生里面，如果你不注意这个，你一定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以我做牧师，我看见弟兄姊妹遇见的问题，这是很普通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是我要很强烈的教导大家，你要弄清楚，这是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逻辑观念，就是你要多在意那些对你好的人，而不要那么在意对你不好的人。我前面这两个逻辑观念我都先写了一个对照的，看起来矛盾的了哈。因为下一个逻辑我写说，注意对你不好的人所会做的事，而不要太在意对你好的人有时候做的事。哎，这个跟刚刚那个不是完全对称，但是稍微颠倒过来讲的话，嗯，这个你懂那个意思吗？为什么要注意对你不好的人所做的事？因为要有一个防备的心。我们的主不是教导我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对不对？当他想到灵巧像蛇的时候，主紧接着就讲要防备人。我想那是最主要的项目。因为有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有可能有时候他有一些陷阱要我们跳进去的，所以我们要有防备的心。这是我所说的，你注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就是要留一个眼睛留意那个，包括了如果有人对你不好，每一次如果你必须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好能的话太避免一下那么常跟他在一起。可是如果你不能避免，比方他是你的同事甚至你的上司之类的人的话，那么你每一次跟他在一起，你就要有那种危机意识，让自己警醒一点，而不要当作是一种可以休闲一下、可以自在一下的时候，懂我意思吗？免得我们说了、做了什么事情，多增加一些困扰。可是另外一面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就是你不要太在意那些对你好的人，平常就对你好的人，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事。因为再好的朋友也有的时候做一些可能让你觉得受伤害的事，有的人只要人家做一次这样事就跟人家绝交，就不再做朋友了。你不要这样，因为真正值得交的朋友，你一定要知道其中一个特点，两个很好的友谊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能够允许对方犯错。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事实上那个常常可以增进友谊的。就像有人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如果你想知道谁是你的好朋友，就去犯一个错误。当然不是叫你真的犯一个错误，意思就是说你当你犯一个错误，看他什么表现，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你真的好朋友。那我们颠倒过来想，如果你看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你就要允许他有时候犯一个错误。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分辨哪些是对你不好的人，那种人你要防备，可是对你好的人偶尔犯一个错误，你不要因此就从此又再不跟他说话，不要这样。我们的情绪常常跟我刚刚讲这个逻辑是相悖的。我特别提醒我们的年轻的女孩特别留意这个，男生也会了，但是一般来说这是比较是女生比较容易，女生比较容易要跟谁好不跟谁好，像这样。可是我建议你从小学习这些事，因为长大以后还用得着。听懂我的意思吗？对不起，我停下来还是问一下，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讲得太深了？还好，好， 下面一个正确的逻辑跟前面这个有关，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你要想办法消灭敌人，制造朋友，而不要制造敌人失去朋友。这跟我们刚刚说的都有关系。你多注意负面的东西，多注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啦、啊，或者好像敌人啦、啊，有的时候你会连好朋友都失去的。我再一次讲，你的天性会使你比较注意敌人，因为他对你有威胁，可是你不会太在意那些对你好的人，有时候你会轻忽他们对你好，其实是付代价的。你应该要宝贵那些，常常去思想那些，去计算那些的，可是我们常常不会这样做，只等到失去，甚至我们失去以后，我们还会说我早就知道他不是我的好朋友，其实有可能是你造成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嗯，所以你要懂得感恩，多去思想那些正面的东西，而不要一直想那些你的敌人啊，对你不好的人啊。我们中国以前我们小时候读的一个故事，也许我们很多人读过，我不知道，还蛮能说明这个的。有一个大户人家请客，请了很多朋友来，好，到了时间该开饭了，还有好些人还没到，他就很扫兴啊，因为空桌空位置啊这样。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那些该来的都没有来，因为他一直看着那些没来的人嘛。那已经来的那群人就觉得说，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好像是不该来的哈，因为说该来的没有来嘛。所以有一些人就找一个理由，就戴着帽子就走了。那这个主人就更难过了。哦，本来坐满三分之二而已，现在剩下三分之一而已。”然后他就又讲了一句话，他所以会讲那种话，在那种时候还会讲那种话，就表示他平常就注意的都是那些没有的那一部分。他就说：“啊，不该走的都走了，哇！”剩下那些人就觉得说：“那我们是该走的喽。”最后走的一个不剩，这个大概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寓言故事。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吗？你们的时代也有这种故事是吧？我们很多小时候的故事你们都没有了，你们都有新的故事。我刚才讲的这些逻辑，其实我自己很得意写出这些来，因为能把它写得完全，因为我觉得很能够说明我们会遇见的事，对不对？嗯，好，注意这个好不好？你更多注意你所有的，不要注意你所无的；更多的在意对你好的人，不要太在意对你不好的人。当然，这个逻辑有另外一面，我写了另外看起来矛盾的一面，但是那个都有是在表明另外一些事情，哈。好，还有一个逻辑很多人都遇见了，我用女生的方式讲，其实男生也会了。我不漂亮，所以不容易有对象，会嫁不出去，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其实是很不合逻辑的。我很清楚说明给你听为什么不合逻辑，因为所谓逻辑至少基本法治跟逻辑的基本的东西就叫做多数人的意见，对不对？也就至少你要注意所谓的统计数字 statistics， 你要注意统计数字，也就是我们像我们科学精神要提到归纳，你不能因为一个事件你就笼统的讲，你要知道哦，今天在座一定有的人的个性是这样的，我知道有的人个性是那样的，个性这样，可是一定我们中间一定有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也许只有一部分，也许蛮多的，有一种个性，那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事件，我们就把它弄成归纳出来的原则在讲话。这个哈、哦，特别结婚有夫妻之间，只有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这样啊、哦，哇，这个吵不完的，你知道不知道？所以，虽然那是上帝造你的思想的特性，这种人通常都比较注意 feel 啦，就是他们不太会去分析，那他有他的好处，但是你还是要多少留意一下这种逻辑观念会有帮助，会减少很多问题。我们留意一下就知道刚刚那句话是不合逻辑的，他说我长得不漂亮，所以我不容易有对象，也可能会嫁不出去。你实际上去观察一下，你就发现 结婚的人，那就嫁出去的人，对不对？或者娶了老婆的人，对不对？有多少是很漂亮的？我可以确定告诉你，有很多照好莱坞的标准都是不漂亮的。他如果去好莱坞演戏，一定会被演配角，不会演主角的，多半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他嫁出去了，然后你看见那些没有嫁出去的人，里面有不少美女耶，这是真的。你注意过这个吗？我建议你去注意一下，是真的。我不是用很偏颇的数据来讲，而是很一般性的。所以我刚刚说那个逻辑是错误的逻辑，你同意不同意？如果讲了半天你根本不同意我的，我就很难了。我不是只在告诉你我的看法，我是分析给你听，那是一个逻辑观念。逻辑观念意思就是说，你想一想也应该会同意的。我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不是在讲婚姻的事情。有的人会说我很笨拙，或者是他提到一个他的缺点，然后说所以别人会不喜欢我。所以他们这种人就很容易，只要工作的地方或者什么遇见一点人家责备他啦，或者对他有意见啦，一点挫折，他就会觉得说是因为我很笨拙，或者因为我长得不漂亮，或者因为我什么，他们容易这样想。可是常常事实不是这样。我想要从小从年轻建立你们不要变成那样的情况，要往另外一方面发展。因为你就着真正的统计数字而言不是这样。我们用这样方式来讲，我问你，你喜欢的人，也许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喜欢的人每一个都是很聪明灵巧的人吗？是吗？不是，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啦？那为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不聪明灵巧的人，就认为别人会不喜欢你呢？我这样推理有一点理由吧，有点道理吧。我现在讲的这些，即使你不是同意我所有的话，我还是觉得想要借着这个刺激你自己去思考这些事，而不要只照你的感觉一般性的直觉就认为就是那样。其实很多我们那种直觉是有道理的，可是也有很多我们的直觉是不合逻辑，是不正确的，而那些常常会搅扰我们的心，让我们过不快乐的生活。你今天同意我这些逻辑，要到成为你自己的逻辑观念有一段距离啦。可是至少你要从思考慢慢能接受成为你自己的，这样去进行，这是我的建议。还有一个错误的逻辑，这是我牧师的立场讲的，就是我不喜欢人家在讲台上讲我。不一定牧师在讲你，也许今天领会的弟兄讲了一段话，你就觉得说有没有公话，明明知道我的亲戚在讲我。这个听起来其实很有道理哈。你去跟人家讲，有一些你的朋友就会跟你同心合意的骂人家，说他怎么能把讲台当炮台。一起对牧师不满，一起对那个同工不满，一起对那个执事不满。可是其实呢，这一句话本身是一个错误的逻辑。为什么这样说？第一，如果那个人讲，因为他如果今天在台上说谢秉慧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当然那就直接批评你嘛。可他如果不是这样讲，而你认为他讲的是在讲我，好，那我问你，第一，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讲的是真的你是那样 ，OK。那如果是，你何不当作是一个好朋友的谏言接受呢？他如果讲的真的是你的缺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这世界上你还有太多人会给你讲你的缺点吗？不多了，你应该宝贵这个了。有人愿意讲你的缺点，你要宝贵这个，即使当时听起来不舒服，你还是要宝贵这个的。你们越长大，会直接去告诉你的缺点的情况就越来越少。所以你如果完全不能接受人家的谏言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很凄惨。你一定要能够使自己有一个形象，别人敢讲你。OK， 所以如果你看嘛，他在台上，你认为他讲你， 其实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讲的是实际的情形，就是真的说中你的情况。OK， 那你何不当作这样？你顶多只能批评，只能气说他私下跟我讲就好，为什么要公开讲 ？OK， 那你往这一方面想，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哈。好，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他讲的根本不是你的情况。好啦，那你干嘛对号入座？你怎么样证明他是在讲你？我知道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他在讲我。可是如果那不是你的情形，你何必怕这个呢？我们回到前面的逻辑，那些爱你的人不会因为台上讲的，他们就会认为在讲你，而因此对你怎么样？而那些处心积虑想要听见你的坏话的人，很快要把它套在你身上的人，那种人是你不值得你在意他们的看法的人。我今天分析这些，让大家想一想了，好不好？如果这个不是你惯用的思想方式，我还是希望你稍微去想一想。嗯，还有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事，我也应该喜欢。这个是，这不是只有年轻人会啊，整个社会都有这种现象，所以才会一窝蜂的流行嘛。流行就是这样来的。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这个其实我不太需要太说明，你也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是错误的逻辑？认为大家都喜欢的事，我也应该喜欢。你要知道，喜欢是我的事，对不对？要说我要喜欢，对不对？你干嘛去喜欢别人喜欢东西？你一定要喜欢？你难道不能想一想你喜欢什么吗？你喜欢是你决定的事，不是吗？你有必要？因为不知道该喜欢什么，看见别人喜欢就跟着人家走，才会知道喜欢什么吗？嗯，你如果真的需要跟着别人走，因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不觉得你应该去思考说，那我应该学怎么样的榜样，他喜欢的东西我也喜欢，是更有价值的？那这就是我要刺激你想一想的东西。你如果同意这个逻辑，你才会逐渐的使自己成为一个会思考，而且因此思考出来的东西，你会因此敢于与人有别。我不知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在社会上也立足站得稳，你自己也觉得活出一个更自在、满足、更有意义的人生，一个人能够这样，我不知道有另外一条道路，除非他是一个一旦真正的抓住一些重要的原则的时候，敢于与人有别。你如果从来不敢这样，你很难成为像我刚刚形容那样的人。极端的例子就像 Steve Jobs， 苹果的创办人，他当年如果不是敢于与人有别，就是继续读书了嘛，对不对？何况他离开大学真的是很大逆不道，因为他那个贫穷的养父母是倾尽所有的家产让他读大学的，因为答应他的生母要让他读大学的，所以他不去读大学是很大逆不道的。可是如果他当年读大学，你今天就没有 iPhone 了，你知道吧？我们姑姑讨论他的那个人生观，不是每一点都是我们同意的了哈，因为他毕竟他不是认识主，他只是在意今生成功这些而已。但是就这一点而言，你想要有一番作为，你必须做一个敢于与人有别的人。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面对这样一个抉择，我天性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敢于与人有别的人。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神的恩典，因为我临到我的呼召不是普通人的影响，真的是从上帝来的。我记得当那个呼召临到我的时候，其实我说不上来，我现在用的词都是现在才说的，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件事我要为他而活。其实不是，我就知道要为神而活。可是那个时候我正在竞选我们学校的一个小社团的一个总干事，我就很自然觉得，我不是，我一向不会认为人大学生不能参加社团，可是在当时 那个呼召就使我觉得，我如果去搞那个社团，我不可能回应上帝那个呼召。那个呼召要我全部，我一定要真正放下来。那时候当然我还没有老练到能够学习说，你无论做什么事一样可以在上帝的呼召里面。所以我们都需要经过那一段时间，可是我需要顺服，我就很烦恼啊。很多人都在支持你要去竞选啊，你不能够违背他们，让他们失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那是可能是我一生里面认识主以后第一个真正发自内心认真的祷告。我祷告说，主，你如果救我脱离这个困境，我答应以后不再用这种事麻烦你。我当时没有祷告的这么漂亮，但是意思是这样。我觉得主真的垂听我那样祷告，因为才不久，没有几天，我们一个学长就来找我说：“哎，你们这样竞争啊，哈，这样竞选会不会伤了和气？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协调？不要在那里，不要这样。其实我们竞选都没有攻击对方，不像现在的竞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大学生理论上说选举什么都是民主的学习，很好嘛，哈。”那你能了解，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的解套，我就立刻表示说很好很好，然后我就自动放弃，就让给对方，我再也没有涉足那个。前几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哎，你以前是不是当团契的主席啊？你都放很多心在团契上面，对不对？啊，你跟有一些人一样，你就是封社团的人，就是迷社团的人，因为现在团契都是在学校都是社团。我想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可是我告诉你，后来我所迷的那个社团，我在做主席的时候，我想那是我们台大最大的社团，没有比我们那个人更多的社团。如果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聚会，差不多1000人，可是平常没有了，平常大概只有200-300人聚会，有200-300人聚会也很大的社团，对。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在前几天有年轻人这样跟我讲，我才第一次有这种念头说，对吼，我放弃一个小社团的主席，后来神让我做一个大社团的主席。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那个结果才叫做有价值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敢于与人有别。贾伯斯的说法是要听从你内心的 intuition， 就是你的直觉。他把这个直觉说成也许是一个冥想，也许是一个命运等等，因为他自己做这些事，可是我们相信那是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好，有一个我称赞这个不一定正确的逻辑观念，就是我喜欢所以一定要拥有。可是这个依稀会放在不少人的心里面，所以有的人他们会不计代价去得到这个，或者改变他整个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方式，想要得到这个，甚至改变他的工作、职业。其实正确的逻辑观念是，我需要的我才要去拥有，对吧？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我这样讲就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很自然的想法是，我喜欢所以我应该拥有。我说这个不一定正确，是因为有的时候它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正是我们因此应该去追求拥有，这是对的。可是至少不是每一次都对，你要思考一下。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举这个例子，就是花长在阳明山上，跟你把它摘回家放在花盆里面，你拥有它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不对？可是你还是可以说拥有它。所以你可能有一些东西你要判断是要摘回家买回家，还是让它在外面就好了。保罗用一个方式讲这个，他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们基督徒在某一些别人拥有的事物上面，我们有可能我们是好像没有，可是我们还是样样都有。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我在讲义里面举了一个在美国我有一些朋友的例子。我在美国有一些朋友，他们都读书事业有成，所以即使不是最富裕的人，也生活很宽裕，买很大的房子，很大的院子，很漂亮。很可能有的人更有钱，像是买在好的区域，在美国好的区域一定是在比较山上 也 view 很好，像这样好的学区，那都是比较好的房子，房子也价钱比较贵，连税都会增加很多。美国是这样，不像我们到处税都一样，它是不同的学区税就不一样，每一个州的法律也都不同。可是我有像这样的朋友，他们地方很好，也装饰成豪华，可是他们工作很忙，早出晚归，他们就跟我半开玩笑讲说，其实在享受这个房子的都是我家的狗。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事，你值不值得，哪些东西你应该拥有。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可是我还有好些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讲到一个积少成多，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听起来大家都同意的，可是很多人都不这样做啊。你想要羡，你羡慕富足，就要学习养成存钱的习惯。我常常鼓励，我在主日聚会不止一次讲这个，就是有的人会说，我不可能存钱，我的钱刚好够用，甚至常常不够用。可是我的建议是这样，横竖不够用，那么你一拿到薪水，先分出3000块、5000块把它存起来，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存这个，就把自己当做，如果你收入3000、35000，就当做我收入是30000这样来生活，一样不够用，一样很拮据。可是3年以后你会存不少钱，忽然有急需你就会有用处。事实上重点不是你会有用处，而是你那个观念，那个做法本身，你一辈子对你都是一个祝福，这是我很确定的事，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可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做吝啬的人，有的时候看见别人有需要或者一个需要给出去。我自己学过这些功课，我很少需要学节省的功课，因为我从小有这个背景，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好。但是我在我成为传道人之前，我感谢主，不是我刻意去学的，而是主安排环境让我学，也该拿出去就要拿出去。幸亏这样，要不然你们每一次大专团去青路团去郊游，你就要付很多钱的。你们都知道我很愿意让教会放钱在这里，那是我侍奉主全时间侍奉之前不久那一段时间主教了我的功课。我当兵的时候，我一个主管中校，他有一次跟我闲聊，他就提到他的两个朋友，两个朋友都在做生意，都需要用到大卡车。有一个朋友就是很节省的，卡车已经用到快要坏掉了才换新卡车，很节省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朋友不是，没两三年他就换新卡车，把它卖掉换新卡车。哪一个做得好呢？后面这个朋友，因为他不需要管经常卡车抛锚啦，耽误人家顾客的时间啦等等这些事。另外一件事让我逐渐，我当时不会想到将来会对我有帮助啦，我只是听而已。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快要去当兵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天，那一天去找一个传道人，去一个教会，刚好那个传道人，那他们教会的领袖是平常在美国服侍，要回来带特会，他刚到，他一到就拨电话回他的家，他要跟他太太讲话，就还小孩，小小孩来接，他要跟小孩一搭没一搭这样讲话，旁边的同工都很爱他，不是在责怪他，就有点半开玩笑，就说跟小孩讲话讲那么久，因为那个时代打这种国际电话是很贵的啊。可是我就知道一个印象，这个人他看中，因为小孩爸爸现在离开，他看中跟他讲话，那个钱就不重要，那是优先次序，你懂我意思吗？就类似像这样，主那个时候逐渐教导我这些功课，所以后来我才能够发展成在教会我还是很节省，可是该用我很愿意用。还有一个正确的逻辑，就是我亏欠人一定要偿还，这个听起来也好像好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没有这种观念，有的人能够还不要还的时候就慢慢来吧，没有觉得说我亏欠人一定要优先次序赶快还。我们那个时代就有些人有这种观念，这个时代越来越多这样观念，比方欠信用卡债，我问你，欠信用卡债是谁的错？社会的错， 国家的错，人家没有欠信用卡债的人是怎么回事？你会欠信用卡债为什么？要花多一点钱嘛，对不对？嘿，几年前台湾政府做一件我自己觉得有点愚蠢的事情，想办法帮这些欠卡债的人还钱，有没有？而还有人抱怨说政府做的不周全，我都听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如果你是卡债主，你一定不同意我的话，可是我还是要这样讲，我就觉得很荒谬，你知道吧？因为欠卡债是你的错，不是吗？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不是要谈论国家政治所有这些法律的问题，我是借着这个来讲我们的观念。我们不要那种观念，我们应该觉得我们亏欠了我们就要还。所以另外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不劳而获是一种得利的行为，才不是。圣经写得很清楚，不劳而获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这个消耗我不觉得只是指的钱财而已，也包括你整个生命都在损耗。不要做那种人。所以那种钱多事少离家近这种观念，你找工作的时候尽量想办法这样，这是没有错的啦。可是整天存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说，你们知道我刚刚讲那三句话，就是钱要多，薪水要高，事情要少，最好不用做事，然后要离家近，就是越安逸越好。我们找工作往这个方向找没有什么错，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把这个放在心上，因为能够劳力做工来得着报酬，这是正常的，是上帝定规的。连我们的主自己都做六天工作才休息一天，不是吗？只有那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更稳定。那一种我看过一些因此常常游手好闲不太有事情这样的人，即使他很有钱，生活还是过得很忧郁。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人一生有一天回顾的时候，他一生他很贫乏的。相信我，别人那种不劳而获那种存心。另外一个正确的逻辑是我经常在讲台上讲的，就是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事情不会停滞不前，你稍后片刻总是会有改变，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不满意，比方你爸爸妈妈做的事，你很容易就要生气抱怨，其实不要这样，因为你安静片刻，有可能事情就会改变。这是我的建议，你一辈子都用得着这个原则的。还有一个错误的逻辑，这用了法学上的专有名词，就是把应然与实然混为一谈。应该的应，然后的然，应然跟实际的实哈，与实然混为一谈。那什么意思呢？实然的意思，实然命题是指客观世界的事实。比方有的人犯错，你发现他没有受惩罚，然后你就认为说，那我也可以犯错，甚至因此认为也不应该受惩罚。这个叫做应然，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我把实然跟应然混为一谈，这是法律很重要的原则。你不能把应然跟实然混为一谈，我这样讲你听懂吗？这个比较专业的说法。还有一种情景跟这个有关，但是会进入更糟糕的情况。你如果没有把应然跟实然不应该混为一谈这个观念深植于心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遇见类似这种事。你们今天不一定会触犯刑法，可是在平常生活里面就有可能遇见这种事。就是今天比方我是甲，掌先是乙，然后我就有一点告诉他说，哎，威胁他说，你我看见你贪污，好，不要威胁他。然后这个乙掌先就告诉我说，你要威胁我，你知道不知道我握有你做假账的证据？我一听，我如果告他贪污，他就会告我握假账，对不对？哦，我们就达到一种平衡啊，我们就彼此不要告吧。今天社会上有很多没有立刻进入刑事责任的人，是在这种平衡里面，你懂吗？这个平衡跟 我们平安度日是完全两码子事。在法律上，这是有一个律师告诉我的，他们称这个叫做恐怖平衡。你一定要想办法不要进入这种恐怖平衡。我们现在你们才十几岁过的生活，就有可能遇见这一类的事，跟同学之间，你要想办法不要进入这个。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小心不要把实然跟因然混杂了。另外一个司法界人士给我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你看见有人路边停车，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路边停车，然后他就有可能被罚，他就抱怨说法律上对路边停车的法律不正确或者不完全，停车格很少，红线的话那么多，法则又那么严格，所以我违规停车，政府不应该罚我。这个在 台北很明显的事情，我们开车的人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对不对？我所以说这样的想法有斟酌的必要，是这样，我们颠倒来想，今天不是你停车，而是你常常会出入的地方是别人停车，你怎么想他？你也是这样想说啊，停车格太少，所以他这样停是不得已的，很好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这样想，我们可能会抱怨几句，对吧？当我们会这样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到底有没有留意金科玉律，就是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就要怎么样待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后面还有一半，包括讲到规范跟成长的事，我没有讲，我大概不需要再来你们这里再讲一遍，反正讲义都写得很清楚，你们自己看好不好？我看有没有一两件事我觉得应该要提到的。在第四页的下方，这是有一次我在我们沙漠的学校给神学生讲的事情，是因为我在一个我的学生的教会里面跟他们同工讲的。可是我想我们现在也知道一点，这个也很好。我们常常讲到情理法，可是我们如果做一个领袖，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包括做一个父母，在一个领域里面做领袖，你常常在遇见行政上的事物的时候，你要注意优先次序，跟情理法刚好颠倒过来。你一定要优先合法，然后合理，最后才留意合情。你不要把情放在前面优先次序，那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我告诉大家，你合情，你留意合情的时候，你总是不会叫大家都满意，因为合某一些人的情一定会不合另外一些人的情，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合所有的人的情的。 OK，你连即使发钱给大家也不见得合所有的人情，你发的不公平他们会抱怨你，你每一个人都发一样他们也会抱怨你，他们会说为什么他是赚比较多钱的也拿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可能讲合情使所有的人都满意。当他们不满意的时候，你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你也不合法也不合理。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先合法，合法是一个公众的事情，是一个跟逻辑有关系法治的问题。你先合法，你也留意合理，就是一般人都觉得哎，这样做是能够称许的，那么你尽量去留意合情。当你那样留意合情的时候，也一样不会每一个人都满意，可是当别人不满意你的时候，你还是站得住，因为你合法跟合理。这样听懂我论说吗？我拿教会做例子，我教会总是留意先要合理合法，那就是我们的招牌啊什么，不要触犯国家法律，还有包括我们跟邻居之间不要吵人家，那合理我把它当作是对教会内部，我们比方我们的账目，我的要求，我不需要要求，我们的财务同仁都是这样，他们账目都是透明化清清楚楚的。你知道有一些地方他们不太公布账目的，可是我们很清楚，而且你需要有什么质疑我们都会 明确的跟你解释，也都我们自己都做得非常完整，让人家可以查的。为了这个他们花很多的功夫。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我们都留意啊，尽量让人家觉得我们做的事，哎，让人家可以称许，可以称道。所以也许你有时候遇见这一件事，大家留意一下，情理法先注意合法合理，然后才去注意合情，尽量三者兼顾，可是优先是法跟理。我在第五页里面拿《弟子规》做例子来讲到，我们从小受到的规范，哎，那个并不是让我们辖制我们，让我们觉得很讨厌。其实从那里可以学到很多功课。我这里面提到的第一个，我们小时候都被要求不可以踏过门槛，踏在门槛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门槛几乎没有什么门槛。以前的房子都有一个高一点的门槛，你知道我们不能够踏在上面，有各种说法。那今天我不受那个辖制，虽然今天我碰到门槛还是尽量不会踏，因为已经习惯了。可是我踏在上面不会觉得好像良心有亏，不会了。但是那一个小时候那个学习，因此带来一种对某一些法则有一个敬畏的心，包括不知道的事情有敬畏的心，长留在我心里面。那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明，有一些规范的目的是这样，至终要叫我们得以自由，可是并不是说它本身要你去遵循的非常的刻板这样。好了，我就到这里吧。最后一页我是录了网络上的一些东西，讲到礼貌，讲到一些东西是给你做参考的。所以今天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不然我们就要结束了，有没有？我还开着，有问题吗？哦，是当然，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我们主席你要怎么结束？
如果同学会后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私底下找曹牧师。那非常谢谢曹牧师给我们今天精彩的讲道。那我们。